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穆乔，在这儿向您请安。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您好。
非常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帮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一同在这里查考以弗所书。在上一次我们说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三节，那里教会合一的问题，而且呢在那里就说到了合一是生命的原则，是应该互相宽容彼此联络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要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看一看关于在基督里神所赐给我们那些合一的要素有哪些。现在呢就请麦姊妹帮我们念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
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管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好，我们刚刚听到保罗在第四节的第一句话，就是身体只有一个。这里面再一次的强调了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圣灵所给的合一是生命的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合一，也不在乎制度上要一样或者礼仪上要相同，而是讲到生命的上面的一个问题。
是，那么不但是生命上的问题，而且我希望听众朋友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就是说这里头的合一啊，可不是说单一的一个个体，我怕听众朋友会有点搞不清楚了。这里说的合一其实是各个肢体是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肢体，这是真正的合一，而不是单个单个的单一的那个合一。
是这样子的合一呢，这个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合成的。
这也就是提醒了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话，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枝子很多的枝子，但是是同一的生命啊。
对，却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强调的一点，就是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这个是生命的范围，是领受了同样的生命的，联合在一起。我们合一是因为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同一位圣灵住在我心里面，因此呢我们才合一。再加上呢身体呢是能够在合一的当中呢增长的，却不能够在增长以后才合一的。
嗯，我想这个顺序非常非常重要。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先有了合一，有同一个生命同一个身体，然后呢才能够一起来增长。合一的第二个要素呢就是圣灵只有一个。这里面第四节继续的讲下去，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在基督里是由这一位圣灵而生，进入神的家，联合到他的身体，这是我们合一的见证。反过来说呢，假如不是由圣灵生的人呢，那就怎么合呢，也合不起来了。
是啊，曹牧师，我们说到这个合一哦，是圣灵的工作。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节目里面谈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就是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表示这个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
是合一的心是圣灵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了。
对，
那么保罗要我们竭力保守，那么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合一的心，圣灵不能保守吗？还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的确看见教会有分裂的事情？
最后圣灵是保守，但是我们可以破坏。
所以还是在实际的这一个合一的过程里，人有破坏的这样子。
所以后来保罗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要圣灵担忧？
嗯，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得罪神，
嗯，
以至于破坏了这个合一的心。
是，
但是圣灵仍旧是要保守这个合一的心，这是他的责任。
是，那保罗在这里的劝勉还是要我们保守教会的合一，是要让我们用可见的行动去保守这一个合一呢？
对，我们谈到了很多的要做的肢体的生活当中，彼此顺服，彼此联络，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保守圣灵所给我们的合一的心。
是，
就是这样的心呢才把我们绑在一起。其实那个联络也就是这个绑在一起的意思，作为一个好像粘合剂，可以把不同东西粘在一起。个人是不太一样，但是呢因为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一的那个心， 那个心把我们连在一起。
对，讲起连在一起了，保罗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拿我们连在一起。这里面说到了是同一个指望，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这个一个指望很有意思啊。
嗯，
指望是只有一个，但是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你假如问起一个基督徒，哎，你的指望是什么？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回答。有的人会回答有永生的盼望，有的人回答说我是在指望基督的再来，或者是将来的复活，还有身体的改变，又讲到有新天新地。哇，这些指望真是很丰富，很丰富。
是，
说到合一的要素呢，除了曹牧师刚才所说的以外，我们再往下看第五节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一主一信一喜。当我说到一喜的时候，我记得刚才麦姊妹跟我们念的时候是一浸，我想浸跟喜呢都是一回事，就是有人说是受浸，有人说受喜，这个呢我们就不在这讨论了，我想都是对的。那么说到这一信，当然是指的信我们主耶稣，一主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借着受洗的这个的仪式，很明显的信徒呢就都建立在这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信徒呢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你的，也是我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一信呢就不单单是讲相信主耶稣这个的我们当时所做的一个的决志，同时呢也是讲到信仰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一信呢是说到真理方面，我们是信的是同样的一个真理，这是一致的，这个也就让我们能够达到合一的一个果效。那么耶稣呢是神的儿子，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然后复活了，就成就了我们的救赎，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让我们能够信徒呢都是奉父子圣灵而受洗，或者我们说受浸，就归在主的名下。那么这个就是表明我们是有了新生命的人，有了新的主人。基督是主，这个基督是不能够被分割的。那么信仰的内涵呢，信仰呢也是不能够被拆开的、拆散的。那么洗礼的外表的形式虽然不太一样，可是呢它的内涵都是一样，说到我们跟基督的同死、同埋葬、同活。因此呢这个形式上的不一样并不重要，不能够成为分门别类的借口，而是重点它的真理所说的是一样，是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那第六节呢就说到了义神，哎，这个就更简单了。那么这个义神是什么样的义神呢？就是众人的父，是超乎众人之上，是冠乎众人之中啊，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是真正的达到合一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基础，因为所有的合一的根源呢就是出于义神。
牧桥，刚才啊，你讲到说一神就是众人之父啊，那么就让我想到，这个就表明说，只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因为一神嘛，那这位神是众人之父。
是，那么您刚才说的家的问题不错的，我们在圣经别的地方也说到，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里的柱石和根基，这个的家呢，就是指到一个有机体，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的一个光景。那现在我们的重点放在说整个一个身体的在这里的联合。说到众人之父呢，就广义的来讲呢，是指所有的受造的人来说的，因为他造了所有的人，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成为众人之父，这个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资格。那如果就狭义的来说呢，就是刚才麦姊妹您所说的，就是指到在家里头我们做基督徒的，
是
那么父神是我们的家长，所以当然他是在家里的父，那这是指的所有重生得救有了神生命的人才有资格做神儿女，才能有资格称神为父。所以这里头有一点的分别，就是他就的创造来讲，所有的受造的人他是父，可是今天如果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就没有资格称神为父，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称神为父，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了。所以我们在今天说到众人之父的众人之父，我们比较喜欢采取狭义的意思，是说凡是重生得救的人才称神为父。
至少在这里面上下文是讲到教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狭义来讲的比较正确一点。
是，那么在这个里头呢，跟着他就又说了，这位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父呢？这位父神是超越的，是高高的在众人之上的，他统领，他掌管。那么圣子呢，是道成肉身，是来住在我们的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显出他是有恩典有真理。再一方面呢，就说到圣灵，他是住在我们里面，他感动，他就用他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
是，所以保罗的这一句话，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也就说出了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的，一点都不错，就是说到父子圣灵，父的超越，圣灵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内住，也提到了圣子他的道成肉身。
是，
那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是只有一个，那信徒在教会里头合一的根据呢，就是根据那一位独一的三而一的神，是一灵一主一神。那么我们所得的呢，也是唯一的救恩，一个的指望，一个的信仰，一个的受洗。这样呢，主观合一的实现，在父神主权下呢，我们必须还要有顺服的心智，就是要在基督里头要有保守合一的那个的心态，这是我们所应该要遵行的啊。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下呢，就要有这种合一的行动。现在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请曹牧师帮我们念一下。
好，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第九节，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么这一段经文哦，主要让我们看见，就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有不同的恩赐，那么我们要借着恩赐的配搭，然后合一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先看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这个恩呢，可以说是服事的恩啊。那么我们有这个神赐给我们服事的恩呢，是根据他量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那么当弟兄姊妹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先把第八节到第十节放在一边，然后呢从第七节到十一节这样看下去呢，就比较容易明白，就知道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是什么。你这样子看了以后呢，就很明白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还是要再看到第八节，保罗引用诗篇里面的话，等于在解释我们怎么样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恩赐呢。我们先看诗篇六十八篇的背景，主要是讲到当时得胜的将军呢，把捉拿来的俘虏和战胜品都带回来分送给士兵还有老百姓。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意思呢，就是基督把恩赐给人，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撒旦，是以得胜的地位来把恩赐赏给教会里的众信徒。所以十字架的得胜是基督赏给恩赐的一个根据。第九节和第十节括号里的这一些经文呢，是指出第八节里说的他就是基督。这两节经文呢，就让我们想起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降下的，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就是升上去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那里呢，其中第八第九节呢，我们也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降卑和升高。那里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这一个降卑和升高呢，我们可能在脑海中会有一个空间的一个形象，降卑升高，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思想上呢，我们也可以想到耶稣他的卑微，以及他后来有了复活的大能，升上高天。
好，谢谢麦姊妹帮助我们将这个经文的结构稍微解释清楚一下，让我们能够比较对这些经文呢容易看一下。讲到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这里面讲到的恩赐呢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恩赐因为跟我们在身体上的做肢体的功用是不同的。主虽然是有说不尽的恩赐，但是呢他呢却照着我们最适合的度量来量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求主扩大我们的度量，这是跟我们的信心呢是有关系的。恩赐既然是主所给的，就没有人可以夸耀自己所得的恩赐，人人都应当满足他自己在主里面所得到的恩赐。其实正是恩赐不在大小，也不在多少，
各有各的功用。
对，是在乎谁给的，
是，
而且呢是为了什么而给的，
是目的很重要
啊。我们再回来看第十一节所提到的，表面上来看呢是讲到职分，神把这种职分当作恩赐来赐给教会，使得教会呢能够建立。恩赐和职分呢在这里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我们譬如来看嘛，使徒是奉差遣，是恩赐又是职分，见证基督复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这是他们的工作。先知呢是做先知讲道，这是一种造就教会教导人的恩赐，这个跟旧约里面所讲的先知呢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意思在里面。传福音的呢，哎，他们特别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有能力宣讲救恩引人归主的。
是，曹牧师你讲到这里，我想到《使徒行传》21章第8节，也是这样称呼腓力，是传福音的腓力。
好，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么跟着还有讲到牧师，牧师的原文呢是牧人，是一种牧养的恩赐，很多人呢不认为他这是一个职分的。教师是教导人明白圣经，有解经的恩赐来造就信徒。
那么有这些恩赐跟职分的目的是什么？神给这些恩赐到底为了什么呢？在12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那里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曹牧师，这个很像是三部曲。第一呢，就是要装备每一个圣徒在生命知识和才干方面能够建造。第二步呢，就是每一个人要参与，要发挥个人恩赐的功用，投入侍奉神的事工当中。第三步就是建立，互相搭配，向同一个目标，活出合一的见证，建立基督的身体。真是让我想到了，是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到最后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从个人生活的见证慢慢的走进了肢体生活的见证，
是
来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那么我们现在再继续的看下去啊，我们来念第13节到16节。13节这么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15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是，那么这段圣经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讲的。 第一个部分呢，就说到是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个讲的是在真道上要装备圣徒，目的是要达到一个合一的见证，这是装备的一个目的。第二段呢，就是说到是十五和十六节，那里说到在爱心上要使圣徒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来，这个是要活出来的啊，重点在于我们要去行。所以我们就首先要来看第十三节他所说的呢，装备圣徒在真道上呢是有两个目的的，一个是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样呢对基督呢在客观的信仰上呢大家是一致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达到长大成人的目的，是要脱离那个幼稚无知的婴儿的时期呢，对基督主观经历的认识上呢能够分辨真理。所以在这个第十四节他就提到说，做小孩的还有呢在没有长大以前呢，这些小孩子呢就会遭遇到信仰的不稳定，而且会中仇敌的诡计，受到欺骗，并且被异端的学说呢所左右。为什么异端的学说能够左右一个不太成熟的人呢？就是因为啊，这个不成熟的人他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我们就应该要特别的小心，免得了我们受到迷惑。为了让我们避免受到迷惑呢，我们就必须要在真理上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让大家对真理有一个清楚的合一的认识。
是，那么接着保罗说到了，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么这呢就说到成全圣徒的另外一个内容，也就是基督身体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要在爱心上活出肢体合一的见证。十五节开始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到了十六节的末了又说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呢，爱是我们合一见证的主要的推动力。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说诚实话呢在原文里是有说出真理的意思，那么这只有在跟主相连，以主为首才能够做到。讲真理必须要用爱心，这样呢才能够吸引人来信服真理。我们的高言大志、夸口的虚言都是没有用的。那么这里呢也看见一个平衡，我们如果只有真理但是却没有爱心，那么就会造成一种严苛冷酷，但是如果只有爱心没有真理的支持，那么这个力量呢也必然会削弱的。连于元首呢就让我们想到教会长大成熟是要强调基督是整个成长的中枢，他是教会的头，全身各部呢都是要靠他来协调联络互助，这样呢才能够每一个肢体都发挥功能。
你就讲到十六节里面所说的关于教会的建造啊，
嗯，
这里面说到的全身是指基督身体所有的肢体必须靠他呢联络的合适，是讲所有的肢体，不是讲只有几个肢体。百节呢也是指每个肢体都各按各职的在联络的合适下面尽量的发挥个人不同的功用。有人呢发挥功用的时候很欢喜吐出来的啊，或者在人的面前特别显示一下所得的恩赐，
嗯，
这就不是以爱心来建造教会了。
是，曹牧师，我还记得你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我想也不是在节目里哦，但是私下曹牧师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在教会里哦，我们彼此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能做的巴不得别人也能做，我不能做的巴不得有人能做。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
是
使得我们不要总是好像觉得只有我能够做才行。这里面又讲到渐渐的，我们人常常很心急啊，所以呢就用人的方法呢来催促增长，这样就有时候会生出怪的样子来啊。所以圣经的话是很对的，说渐渐的不要心急啊。那么只有在爱的和睦和协调的情形下面才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这里面说到在爱中建立自己，只有爱才能够实现灵性长进的要素，教会呢也只有在爱当中才能够增长。
是，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如果是心急的话， 用人的方法来促进生长，这有点像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说是揠苗助长啊，
嗯、
那这个就操之过急是不行的。好，那么在今天我们说的节目里头啊，讲到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主要给我们一个教训，让我们明白的是说，教会这个有机体呢是要在爱里的合一，合一之后才能够促进生长。所以保罗呢，他是劝勉我们应该用和平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而合一的根基呢就在于我们是一个，是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上，因为一信一喜一主，而且同归于一位天父，这样呢就达到一个最深的合一。合一之后呢，才能够谈到生长。生长呢是透过各种不同恩赐的运用，彼此的配搭，才让身体健长。也就是说，一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而且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最后的目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乔牧师，跟您说再见了。